艾利克斯兽医影像学院 alex-ray.com
美国兽医影像专科医师打造的全方面兽医影像学与咨询网站。
艾利克斯为第一位至今唯一考取美国兽医影像专科医师执照的台湾兽医师。网站课程内容除了常见的兽医影像学，
也提供最专业的兽医影像咨询
学习与咨询兽医影像，就选艾利克斯。狗狗猫猫防护跳蚤必须先选择里兰磷藻丝 Seresto，
对付跳蚤必须长达八个月的保护，
一秒圈上零叮咬，没有空窗期，不怕水，也没有异味，
搭配新界爽滴剂，有效预防新丝虫及其他内外寄生虫，一次解决30种适应症，简单点药，洗澡后立即滴。
即日起至9月15日前至指定通路购买新界爽全系列猫或狗用滴剂任意盒，加一元就多一剂，限量1000剂，
购买时同步登记四组资讯，就可以再抽日本东京来回机票，点点新界爽，
大家新界爽，
加一元多一季，爽飞东京去。
您现在收听的是 Wonder Vet Talk， 超级好兽医的闲聊时间。我是兽医师萧慧珍，
我是兽医师林哲宇 Steven。在这边，我们会用轻松谈论的方式，带给大家一些简单而正确的小动物相关资讯，也会和大家分享兽医师日常发生的有趣事情。
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个鬼月好朋友
欢迎陈婉竹学姐。
Hello， 大家好，
欢迎学姐。
那想问一下，目前呢、因为他刚刚有提到说是人医的继续教育里面本来就包含有性平教育的学分，都是必须要
强制每年一个学分。我听完之后就真的吗？然后你这现在我有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我就去问查证，对，查证是有的，对，
是有。
那在其他国家的话，是因为人医的，我觉得不论是医疗啊，或者他们的教育体系相对还是更完善一点点。那其他国家，欧美国家的兽医系或是兽医师毕业之后的继续教育，有包含这一块吗？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蛮多比较体制比较完整的，我们就讲先进国家好，这样讲比较简单。就欧美其大部分蛮多国家都有继续教育系统，然后具体我要去看，我知道北美是有的，欧洲有好几个国家也都是跟台湾很像，是要上满一定学分才能继续执业，对，这件事是有的。然后像我们台湾的在继续教育法里面很特别的规定，要有哪个分类的，我要再去查，我的印象中没有这种类型的规定，不过如果我可以再去查一下再分享一下，那如果有其他听众知道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分享一下这类型
的。台湾的兽医继续教育学分里面是包含应该是5年还是6年，
六年
修满120个学分，然后里面需要有10个学分是跟兽医伦理，
12吧10还是12，
我也忘记，就是兽医伦理相关的一些课程，
就非专业的。
之前我们有上过的，包含之前黄威翔老师来提过的关于动物虐待啊，然后有一些像是医疗纠纷啊，怎么处理，然后有一些关于劳基法的一些相关内容，目前我自己上过的有这一些。那其实每一年他都有陆续在开课，不过关于性平教育这个部分，目前也许我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继续教育公布的平台啊，就是超级多的，有时候你没有滑到的话就会有一点错过，但我印象中好像是没有，只是近一两年来开始有更多关注兽医师心理健康、身心健康这个部分的课程，有慢慢纳入这些继续教育的内容，但性平教育目前为止我好像是没有看。如果说有的话，就是也可以请听众跟我们分享这样子。
没错，对，所以这个部分我有稍微了解一下，但没有了解细节是多少学分。因为台湾的蛮特别，台湾就是除了学术之外，那时候设计的时候就有一个叫品质学分。
哦，对对对。
然后所以品质学分就有刚刚慧珍讲的那几个，就是那一些内容都可以算。然后 所以现在其实看起来可能立即可行的，就是其实马上就已经可以推动，就是说跟开课单位讨论，然后开始有这样子的计划。那但是它就不是强制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能做，我也在想说，应该第一件事情是，如果大家有认识推荐，知道就是比较会讲，或者是我也可以去问一下妇女薪资他们，就是说我们可以做的是，先以能行动的其实最好的嘛，就是说如果有知道哪些讲师啊，他讲的东西是很 OK 的啊，我的 OK 意思是说讲得很清楚，然后我们可以推荐给，或者是就找开课的单位啊。那当然我就是因为我们公司有继续教育预算嘛，如果说可以支持，这我觉得是马上例行就可以做的。那只是说对我来说，为什么那时候我听到说是强制学分，我对这个部分是很有兴趣，也希望可以号召，就是今天其实来这里就是两件事，一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要干这件事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有人愿意一起来推动这件事情的话，这样会比较顺利嘛。因为其实修就是例如说我们现在要讲修法，甚至是去谈说这个东西应该是不需要修到，所以继续教育的母法是动物保护法，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先不要谈这个，它不用动到母法，但是它应该是在施行的细则里面可以去调。然后所以这个部分我还想要找时间，是说因为我知道当初推动修法的时候，有一些是工会，所以是联合会工会的一些前辈们，他们会比较清楚，所以这个部分还没做。所以现在可能做到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先看立即可以做的有什么，所以看起来是立即可以做的，一定是可以开始找有什么样子的讲师可以做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当然就是跟开课单位联络做，不过这个对我来说没有影响，而且我还是希望继续推动，是让它变成强制，一步一步，对，因为有一步就会有下一步。
对，因为现在听起来应该是先有讲师这件事情，
先有个
开课，你的开课是没有受到限制的。
对，
当开课成了之后，它的资讯发散出去会更快一些，
对，
后续才有办法再进行下一步嘛。
没错没错，而且这就是回过头来前面不是就要说，我在联络的过程之后才会为什么更想推它是强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询问一个前辈的过程之中，然后我通常开场白都很像跟你们上次谈 Me Too 的开场白很像，我说你自己有女儿你自己有老婆，我就通常都是讲这个，
这反正就是同理嘛。
对，然后我只因为我只是想说这样确定他不会觉得很麻烦啊什么，因为这就是多出来的事情嘛。反正前面扯了那一堆之后，就说哦，我想做这件事情，我想知道联络人是谁啊，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前辈就说啊，你被推性平教育，下面也性平教育是。然后我就有跟他解释，那么第一当然就是性平教育，如果真的没有听过听众，它的完整名称应该叫做性别平等教育，就是教导大家不论你是什么，我觉得这跟性别没有关系哦。我觉得这就是尊重大家对身体的
自主权
嘛。然后呢，所以他就讲了这件事，我就心想哦，对耶，那这个50以上的人是完全没有学过的耶，他们的人生中就这样长大了耶。
我有点忘记以前的国民教育里面是看老师去给你这个概念吗？
我想想哦，我不知道我们的年代要差多远我如果记得我从小到大唯一讲过跟性别哦，还不要讲性平哦，有关系的，在国民教育里面可能就只有健康教育，
只有健康教育跟生物，
然后那里也只讲结构。哎，
可是像我妹啊，她是师大卫生教育学系，她现在在国中里面教健康教育，她其实就有讲生物的部分，也有讲像这样子性别平等的部分，她其实是有讲到这一些的。
是啊，
那可是这些观念我不太确定是她在大学的时候学的东西，还是说其实我们在平常的国民教育里面就已经有把它纳入在里面，只是没有被强调出来。
现在我听的啦，因为一我也没有小孩，我听的是听起来是有欸，我觉得听起来是有的。那但是我在想说，我刚刚想要讲的点是，你想想看现在在兽医圈，因为我们现在暂时先关注兽医圈，等我们长大再有空管别人就兽医圈里面的有一部分的人是，如果你想说我刚刚听的这个，我如果自动把它放大，他说他没有听过什么叫性平教，而且他的态度是他很愿意了解哦，但他从来没有这个管道或机会去了解。这些人是什么40、50以上，这些人还有一定的百分比耶，所以我才会觉得，那这件事情更应该要推。而且我讲一个，就是像我们公司的就是性骚扰，我讲比较直接，就是我们公司是规定每年一定要上性骚扰的课，全部每一个人都要上，那是一个规定，而且是跟老板的奖金有连结，你就知道有多严重。
什么意思？课程就是像 就是
你没有
防治吗？还是说性骚扰这件事情有多严重这样子？
他就是只要是这个主题他都会教。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会很支持每年都要上，因为他有太多事情你可以学或是你可以做，然后我看会真想知道。简单就是说，因为其实这上课是大家都已经是大人了嘛，所以呢他其实就跟那个继续教育一样，他怎么确保你一定有上完，他就只能用尽各种方法，不然你会有很多借口说我没有时间上啊什么之类的那就只能叫你老板叫你一定要上，所以就是规定做这个。他每年的课程其实内容不太一样，他有很多可能先介绍，他有一些会介绍你什么样可能对别人来说就已经是性骚扰，对。然后我记得有一年讲的这个也很实用，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不一定会遇到，你不一定会做，你不会遇到，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角色，就是说我们可以怎么帮助
遇到的人，
或者是说怎么一起创造这个环境是让这件事情更难发生，因为这些人还是多数嘛。那当这些人都会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例如说假设可能就是可能门都不要，我都随便乱说，门都不要关啊，就是大家都有公众场合啊，你不会有人落单，我举例而已，我不知道内容是不是这个，但是他的意思这个讲了我就觉得这很有道理，也就是说人人都有一个责任，人人都有个可以做的事，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是一个，就像现在家暴113大家不是都很熟吗？那推广了多久大家知道听到隔壁打小孩你可以打113，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我想法是就当知道不能这么做的人是多数的时候，这件事情原则上就不会发生，或者是它发生比例就会降低非常多。
我觉得它只是会降低，
就像
我觉得会还是会发生，
就像在台湾你书包可以放在 Starbucks 的座位上去点餐，东西不会被拿走，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东西你拿别人东西就偷别人东西，这件事情是不可以的，是犯罪的，是这件事情，所以在台湾可以这么做，因为大家都会看着你，然后你也会怕被别人看到说你今天拿的不是你的东西这件事情。
对，台湾的我讲道德感嘛，我连这个名词我都有人用，我觉得就台湾有这个民粹，我觉得讲的过分一点，我觉得它这是一个民粹。有一个事情我倒是想提的是说，为什么在性骚扰这件事情上我会觉得一定要做到很彻底到极致的原因是，即使都是知道不能做，但是太多时候我觉得这个性平教育可能跟性别教育有关系，就是从小到没有学校教你怎么谈恋爱，所以呢有的时候他可能出发点他根本搞不清楚，他只是觉得我没有反抗，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我就是靠近一点，那你就知道就是我
你说没有反抗就是接受，
他因为他不知道嘛，然后或者是说他这种事情当荷尔蒙冲上头的时候，我觉得是不太
分际的拿捏，就是没有做好这样子。
我想说的是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完全消失，就像你刚刚讲的 Starbucks 的例子还是有小偷啊，
是有啊，
对，
可是它的发生的比率或几率就会降低很多，
然后有一个点不同的是
没有，它变成说其他人都是监视的，因为你怕被别人看到，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所以大家就变成像一个监视的系统一样。
有两个事情有一点点不一样，第一个是这偷东西是偷东西，然后我觉得这财损是一件事，第一个是因为其实这个是人，这就像为什么我有时候跟一些兽医师聊天，我们有时候看到为什么只要有客诉大家都很痛苦的原因是因为他就是一个生命，所以他对大家知道个案数字减低，但是当发生的时候对这个人或这个动物就是全部，所以才会说一定要尽可能的做到能做的事情。然后我刚刚第二个想讲的点是大部分的性骚扰性侵害几乎都是认识的人，你当然说那个路上遇到公车有人摸你屁股之类这个是很少数，但是我的意思是
要到认识有点困难
可认识也不好不要
认识，总是认识，
对，总是总是你总是就是这个还是以认识的是绝大多数，然后
就是这个认识不一定是说很熟人，但是他就是你对这个人不陌生，这样子就算是认识。然后刚刚我觉得就是跟偷东西这件事情最大的差异点在于，就是你的财损他是会有生气，然后他的情绪是在于你的这个财务上的损失，但他不会造成心理上就是一个长久，就是在这种性骚扰的事件里面对于受害人他的或是被欺负的这个人他心理上的压力和这些情绪并不是说金钱或是任何东西它就可以弥补消失的，它可能会影响到他未来这一生的很多事情，
对，
所以这个东西可大可小，有些人会觉得单纯的 就是肢体上的碰触还好吧，有什么、嗯、但是对每个人来讲，这个碰触的意义还有它影响的深度是完全不一样，甚至是一些言语上的骚扰对每个人的意义也都完全不一样，所以财务损失你可以透过再买进来，那你可以去告他或什么，但这东西不是说你告他你心理上的这个受损就可以结束、
那比较相似应该跟诈骗比较相关哦。或者是有心理受创，
跟钱有关系的话它程度比较接近是没错、
啊啊、
程度比较接近，
心灵受创的情况非常严重，
对，那个但是他那个我觉得除非是诈骗的金额影响到他的生活啦，不然如果是小钱就是超级悲送，但那个悲送还是是愤怒居多、嗯、然后会有一点懊悔、嗯、对于被害的这个人来讲，但是对被性侵害或是性骚扰的人来讲，他的是很多更多复杂的情绪，他可能不是愤怒，愤怒可能只是占这整个情绪的一小部分，他更多的是那些就是很无法单一用一个言语或词汇来弥补了这讲的情绪、嗯、甚至他可能是会影响到他的睡眠啊，他会做噩梦啊，然后他会是很长期的一个影响，这很难用这种一言一语，就很难一言以蔽之啦，
对，他就是每个个案都不一样，然后、嗯、这有很多嘛，就是说第一个是他不是生气而已，他是受创，他大概就是我把你推下楼，我的意思是
为什么
举例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吧、
啊、
就是你那时候其实就会想这为什么，对，你为什么要推我，
然后你后来看到楼梯你就会怕，因为你就不晓得是不是有人会来把你推下楼，
对，
就是如果是那个恐惧的感觉是有点类似这样，但他又会再更深一点点、嗯，
而且职场为什么最恐怖，你想想看他还要去上班，
就你没有办法避免掉这件事情，
对啊，因为有些人可能他真的很喜欢这个工作，或是有些人他有生计上的压力、嗯、或是他真的暂时找不到其他的工作，就很多来自各方的考量，他不是单一个说啊，大不了我就不做，没有这么简单，你进入职场之后你要考量的事情已经不像是学生的时候这么单纯，就算是学生有时候你也是很为难，因为你就是得求个毕业，你不管怎样你不舒服你还是得去学校，
哦，对，讲这个学校的、嗯、不是说我们圈子里面，对，但是例如说那个教授这个我也有听过一些，
对啊，因为你
不管什么样的场合这件事情都是非常需要受到重视的、嗯、
没错，需要、嗯、需要，
然后像刚刚学姐，因为毕竟我们现在都职业算是工作很蛮长一段时间了嘛，但是我记得在我们就学的时候的确也没有特别上过像这样的课程，也许大学的老师认为我们在国中国小或是幼稚园都应该陆续学习接触到这些观念、嗯、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在每一个求学阶段它都很值得再拿出来被讨论跟学习，因为你每个阶段要学习的事情可能是有点不太一样，就像我们在幼稚园国小的时候老师会跟我们讲说，哦，你不可以跟陌生人离开，你不可以让不认识的异性去碰触到你、嗯、然后大概我们的认知是看到陌生人我们要注意小心，但是在我们的求学过程中并没有人告诉我们说，原来你遇到认识的人你也要有一份戒心，或是有些人他没有意识到说，就算你看到认识熟识可爱的小孩，你也不应该直接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去触碰到这个小孩，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妹妹长得很可爱，就算是你认识的朋友小孩你也不可以随意去触碰她的身体、嗯、大家是只跟我们讲说我们要闪要躲，可是更应该受到教育的是那些主动出击的人，
对，嗯，真的啊，就是你讲这个就是很新鲜的例子，我那天跟因为回来台湾嘛，跟一些朋友吃饭，然后就有一个是妈妈，她就在、嗯、她也在讲这个，她说她最大的困扰就是认识的那个什么啊嗯嘛、
啊
被表意
啊，
啊想抱想抱、
哦、
现在好一点，对，讲那捏我小时候也有，就是呢对我也有童年的创伤，就是想抱啊，就是觉得可爱啊什么，因为这种最麻烦，他又不是你的直接家人，他说我妈什么他们都讲了，他们会比较尊重，像那种就很难讲，所以这个因为是社会氛围嘛，所以如果可以改变这个社会氛围，会变成那些啊进表意也知道说哦喝啦买啦， 这个事情是不是就会好一点？
没有，我不晓得，我就是被教育说不能随意碰触别人身体。
对啊，所以你就是有学过，你有学过。
我有点不太确定是什么时间知道这件事情的，但是就是不能随意碰触别人身体，对我来说就是正常的。所以我在去中国大陆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好挤哦，就是他们
我知道那个身体空间感、距离感，我也很不行。
怎么这么近？干什么？
我还有问过人家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你们没有排队跟空间距离的概念？
就想我。因为小孩我可以理解，因为小孩就是会，比如说我们在坐手扶梯的时候，像我儿子跟我女儿就会靠别人超紧，就可能
因为他们没有那个概念，
他可能一转身是肘击到他头那种感觉，他就到这么近，可是我们不会，我们可能会有保持一个距离这样子。然后去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子，就说：“哎，怎么近，在干什么？”然后甚至他们会是把你拨开这样子，就他直接碰触你的身体。
大家好。我是希尔斯亚洲区高级专业兽医经理陈婉竹兽医师，您现在收听的是 Wonder Vet Talk 超级好兽医的闲聊时间，最专业的小动物知识 Podcast 频道。是啊，所以你
就想说
诶，
怎么会这么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做事情。
所以其实你就知道一个社会可以环境这么不一样。
的确是。但在台湾这个氛围里面，大家也是都会保持距离吧。在台湾
讲的是距离嘛，我又在这怎么又来又就是
又
激动起来，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在
对 对, 對，我意思就是说在台湾的这个环境，大部分的人都会保持一个距离。
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不要忘记性骚扰还有言语性骚扰。所以就是对哦，我站你，我这三条街之外我也可以骚扰你，网络上也可以骚扰啊，我传讯息也可以骚扰你。对啊，所以
不是只有接触的这件事情。
对对对，因为真的有很多很多可以讨论
的地方，
而且这种学分赚起来蛮轻松的，不是吗？
没有啦，我是觉得这大家知道什么样的情况才是正确的。
对，然后可以知道说你如果有看到可以怎么帮助。
而且我就觉得像我讲话也是一样，在不知道怎么样，我
就是
我觉得
就是以前在爱屋工作的时候啊，刚去的时候那医生里面只有我一个是女生，但是在爱屋工作跟这些同事相处非常多年，就是从来你知道有些人他们会讲一些不论是笑话或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觉得他们讲的一些话让我感觉到不舒服。他们其实男生都会开一些那种笑话，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啊，我就不喜欢啊。但他们是就算他们私下有讲我也是没有听到过，然后但是我有在其他的工作环境上就面临到同事他们是不断的一直讲类似的内容，甚至他们会问你说哦，那你跟男朋友相处的情况啊，会讲一些很私人细节的事情在公共场合，就算他们讲分享自己我也没有想听啊，我会觉得这感觉是很不舒服的。然后或是像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像你会切手，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但有些人不会啊，比如说像我们在那边打电脑，就是有人他就是要用电脑，他就会过来整个靠在你身上，干你要用电脑干嘛靠在我身上，然后我整个讲话气都上来以前
那个画面重现我懂
你说头在这里哦。
对，头就会放在你肩膀上啊，或者就手就从背后。
他放在肩膀上还好，如果放在别的地方，感觉
头
哎、
欸，头然后放哪里？
我不知道啊，
不是，
你说就躺在腿上，
就是有人会这样啊。然后以前小你就会，就是年纪还小，你就是一个菜鸟，然后你就会
不知道要怎么反应。
对，你就会有一点怕怕的，想说，我现在怎么办？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嘛。然后有些人还会问你说，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子？什么？你不喜欢吗？然后是想说以前小时候还不会这样子骂他三字经，到现在我觉得骂三字经了，莫名其妙嘞、欸。
对，
就是
这么奇怪，
就是大家都就像你刚刚讲，就是念书的过程中就会学到，你知道要学习到这件事，这些人也是
一样受教育的人。
对啊，
比较不受教的人。
对啊，
他们也是会
可能理解力比较差。
那我就是好奇说，到底是他知道这件事是不可以做但他还去做，或是他是不晓得这个分际？如果是他是不是很清楚这个分际，他也许觉得这是玩笑，那像这样子的性平教育课程就可以帮助到他。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
性平教育可以帮助可教化的人。
没错，有教化之可能。因为我最近刚看完八尺门掌门人突然对这些名词有很会讲
、我今天讲话语速比较快一点，我平常讲话语速很慢，
一激动就开心就那个快转
觉得有些情况对我来说是比较自然的事情，所以我不会觉得说不是应该大家都这样子吗？ 就是我通常会避免掉我觉得讲话会让人家不舒服这件事情，除非就真的很熟很熟，觉得这个很有趣，然后我也知道说你听这个你是 OK 的，我才会讲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这件事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推动这件事情是不希望它再发生，不过不代表台湾兽医职场环境有那么那么恶劣啊，我就说它没有那么那么恶劣而且我希望它
是越来越好。不是，这不是只有兽医啦，
对，
只有兽医，
它的确有变好，只是说回到前面慧珍讲的，它每一个受创的个案就是很大的创，而且他是不是只有他、欸、还有他的家人，所以能少一个是少一个，就跟救流浪狗一样嘛、
哦、
你可以救一只
不行啊，
有没有，是不是就是你能收养一只是一只嘛，对，就是我觉得是因为是这个概念、
嗯、假设我是在用电脑的人，假设换成你女儿是那个用电脑人，他回去跟人讲说爸，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就是
他应该重新把他的头打爆吧，
同事这样子你可以接受吗？
你说爸爸是兽医，我很会结扎哦
就是
少
在面，对啊，诸如此类的，就是你把它换个位置想一下，这件事情根本就
不
可以被忍受。那好，那我们刚刚都讲到女性嘛、嗯、那就讲一个轻松一点的事情。昨天他跟我讲说哦，他有类似经验，然后我就说那我来分享这件事情。就我大学的时候跟我同学、嗯、两个我们去交换学生，
对，
然后我同学是男生，我们在那边的期间呢，就是泰国公主的狗在德国出了车祸，于是他的狗就在教学医院里面就住下来。他们泰国公主他就特别请了几个算是随从还是帮手从泰国过来、嗯嗯、然后在那只狗，他住在病房、嗯、但他有一个独立的包间、嗯、然后有两个人专门服侍那只狗，除了医疗以外的
是蛮
合理，对，除了医疗那我先讲一下这个背景，然后那就有两个泰国人，那两个也是男生。通常我们在这种欧美国家，我们大家打招呼的方式就是哎，会遇到就是举手说个嗨啊或什么之类、嗯、但是因为是亚洲人，其实他们不会跟我们有就是脸贴脸这种打招呼的方式、嗯嗯、大家会有一点距离、嗯、他们知道亚洲人不习惯这件事。但有一天呢，就我跟我同学两个人经过那个泰国人附近的时候、嗯、平常我们都是远远的会打个招呼然后会笑一下，但那天经过的时候，那个泰国人就突然过去拍打我同学的屁股，就拍他还捏了一下，我同学当下就是整个都爆炸了他就回去，
画面好有画面感
我不晓得我同学会听这一集节目，他可能会很气我把这个分享，但是我意思是说就是男生也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他是真的除了超级生气以外，他非常非常就当下是有点
吓
到，想说靠，这什么怎么回事，
麼
对，然后他吓到，后来他就整个一直用中文，反正对方也听不懂中文，他用中文狂骂三字经、嗯、然后就很气这样子。
那这时候你怎么帮助他？你在旁边笑吗？
我当然一开始有笑一下，因为不是因为
我们还没有上嘛，不要这样，你很严格，你
我还没有，我那时候没有料到会发生这件事情、嗯、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次跟那个泰国人打招呼、嗯、
所以是认识的人，
对，他就是广义来讲他也算是认识
知道的人，
你知道的人，你不会下意识的去防范说要保护你的屁股这样子对，但他就是这样子去对我同学做这件事情、嗯、我同学男生他的生气愤怒感可能会，他这个情绪在这个事件里面会占多一点、嗯、就是愤怒啊然后不满，但是之后他的不舒服感还是持续存在，因为他会想到他、嗯啊、怎么会有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性平教育这个观念念啊，或者做法
真的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你完全避无可避啊，我们都成年人了，然后也是我们中间遇到他们超级多次，谁知道他突然就来这么一手，
真的这也很妙。就是我跟我一个朋友聊天，然后就也是在说，就是慧珍你讲说我们都这个上班这么久还没有遇到，就是我也最近有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就是对话不是很恰当，然后我就跟我那个朋友在聊天，然后他也跟我讲，他也是男生，他也讲说他被他的同事骚扰，男生
跟男生骚扰，
对，所以呢其实不是性别关系，而且老实说虽然很少数，女生也可以骚扰男生啊、嗯、我不是说可，我的可以的意思不是
不是真的
可以，不是真的
可
以，
是可以，是他
也会对 对女生也会骚扰男生啊，对，
就是要跳脱这个性别框架，就大家就不应该做出这种超出分际的事情，
最少要询问对方同意嘛，是不是、
嗯、我可以讲黄色笑话了吗？ 这样子
你可以问问看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可以说你，
我
们可以同意啊，我不说我不想听，对啊，
这样可以，
是不是？真的，
虽然这样笑话的那个笑感可能会降低，可是至少你尊重了这个人，
对
对啊。
那可以看你笑话的程度啊，因为有时候可能讲了，就是你征求同意之后，那笑话非常的好笑，也是有可能。他已经脑袋在想那个好笑，
我现在想不到。
所以我们刚就分享一些，好像日常生活中就是会发生到，不管在哪一个地方啦。那当然希望有更多人。我相信大家绝大多数是支持这个理念的，那如果有人有更明确的想法，或是你认识有这样子在做这样子分享的讲师，也可以跟我们推荐，然后我们可以先从线上课程开始，然后看能不能做到更多的事情，希望未来这样的事件发生率可以再更少啦。因为我觉得在这些事件里面的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是没有意识到奋起，所以他做出了这样的行为，但是当然也不是说啊，他以后讲话做事就要很战战兢兢，没有，我们就是大家要大家知道习惯一下就好了啦。
除了些大家互相帮助嘛，有时候可能就是突然脑筋断了条线，突然讲话会有，我觉得不应该发生，但是我觉得人就是犯错嘛，就像走路我也知道怎么走，偶尔我会跌倒，那怎么大家互相帮助是最重要。
觉得尤其就是在我啦，我自己真的不认识，大概就是都不会去做这些事情，比较熟悉的话，其实我也会知道说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像这样子的言语或动作的，所以都会尽量避免掉。
那因为是你的自觉很高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帮助更多人可以更知道的话，这样子职场环境会比较友善。我突然很跳通的回到比较前面的话题，是我在想说为什么国外的兽医师继续教育这相关的稍微比较少，有个原因是因为我忘记这个事情，但是很重要，就是说在我知道的是北美然后澳洲应该包含英国的兽医现在基本上应该超过八成都是女性，不是说这件事情就不会有性别性骚扰问题，而是因为他的性别比较单一啊。那台湾现在我没有记错的话，比较新的数字应该大概还是
一半一半吗？
一半，对，现在差不多还是一半一半，所以这是好事哦。我也没有觉得要过度单一性别，但是有可能会不会是这样，这反而是我们比较独特特有的现象。
没有，我觉得或许他们在求学过程中，他们或许比较重视这一块，所以他们从小到大都已经被灌输了这些观念，所以即使到兽医后续的再继续教育可能就不需要这么强调这个部分。
没错，
我觉得或许是这样子，
也有可能。而且台湾我觉得很有机会推动，是我们这个台湾毕竟大家要很骄傲的是台湾是第一个有同婚法通过嘛，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方面在亚洲走的是很前面，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带头，我们其实不需要参考别的国家嘛，因为这件事我们知道是该做的事，我们说不定有机会还回头影响。你如果问我，我知道是这，我就直接讲日本跟韩国这个情形一定也很严重，那他们的环境还没办法做到，但是这件事就是这样，一旦有人开始做，就会让别人有勇气也开始推动这件事情。
他们都已经这样做了，我们一定要借镜他们这样子。
对，对，
反而是变成别人的借镜这样。
对，是这样的，呼吁一下蔡总统，没有呼吁的很大声，有没有在那里说可不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实现这个愿望。
最后再提一下这个啦，目前如果说因为刚好提到那个兽医听你说的这个粉专嘛，那他们有一个线上的表单，现在他们希望做的事情是就是成为彼此之间的支持团体，就如果说不论你今天是兽医师、兽医相关的从业人员或是宠物医疗相关的人员，如果你真的有遭遇到像类似这样不好的经验，然后觉得这个压力就是埋藏在心里面很难受，很想要找人分享，或是希望看有没有方式可以协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或许这个管道可以先给你一些些协助。但我不确定它后面是哪一些人，不过它里面有标注了一些重点，就是说他们阅读的权限呢，这个 Me Too Vet Taiwan 的相关人员阅读的人数是不超过五人，那未经当事人同意的话，内容是绝对保密不公开。那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全盘托出，就是以你心里舒服方式的 状况跟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减轻一些心理的压力啦，不要一个埋在心里面。然后如果说你需要一些法律上的协助啊，或是你们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也可以咨询他们这样子。
对，然后有一个是这个是一个希望不要遇到，但是另外一个是说我知道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管道是有需要，而且这个更广，就是我看卫福部最近推了一个不知道几岁以下每年有三次你可以打，我要回去查一下，失忆，就是你可以打类似心理师或谘商师可以联络的，这个是我看到最近他们有推出，卫福部有推出这样的资源，这其实我觉得是蛮棒的资源，因为他们真的都是受过训练的人，然后可以最少不论是聆听啊，或者是因为这种就更保密了，如果说你真的很担心你怕哎，这些人我不认识，你也可以考虑有其他的管道，
就有专业的管道，然后提供专业的协助，
抒发真的很重要，所以
对，你不用把这些事情都埋在心里，因为不是只有你遇到这件事情。
我在想说刚刚例如说慧真分享的，就是说特别是刚刚开始比较上班，因为大部分都发生在年轻的从业人员嘛，不是兽医或助理，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可能会遇到，就是可能就是比较资深，通常可能稍微比较资深，然后他就会假借要教你，
哎，我教你怎么抽血，
举例对，
环抱你当你保定，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觉得你如果觉得不舒服，可能我在想说这有点困难，不过这种就是的确有可能会发生啊，对，然后一开始你不会特别有戒心，我自己没遇过人失忆了，然后我觉得这另外一件事情是你如果被性骚扰过，其实身体大脑有个保护机制，你会选择遗忘，所以为什么你问我说我到底自己没有遇过，我其实蛮难回答，但是这时候你知道如果你是旁人听起来你就觉得这个人是有问题吗，你为什么不敢说你记得不记得，所以
我觉得就是你没有经历过，你没有办法知道回忆到这件事情有多恶心或难过或者是不舒服，
对，
那你有时候会选择就把这段记忆抹去，或是让它变得模糊这样，
没错，但是真的我想讲的重点可能想分享真的很多就是是在你失去戒心之后开始，所以才会说但是这件事不合理啊，就是不能教大家就是要变成很有防卫心啊，你不就变成像刺猬吗，是为什么希望创造良好的职场活动的原因是这个是比较积极正向的做法，这可能如果你要我补充的话，对，因为真的很多都是发生在年轻的时候，你年轻不懂事的时候，然后真的很诡异耶，你就会检讨自己耶，
到底是我做了什么动
作，对，我到底做错什
么
事情，对，然后我后来有时候就在想我真的什么事我没做错啊，对啊，他就来了是怎样，对啊，
就像那个就有一些被性侵害的人，然后他们就会检讨这个被害人说是因为你穿着怎么样，奇怪嘞，穿怎样也不应该造成别人对他身体侵害的一个理由吧，我觉得
你今天没有戴口罩，我就是手插你鼻孔是对的吗，
你这个也太不愉悦的一个比喻
是不是，没有，我意思是说这个跟你有没有 cover 起来是没有关联的、我今天我想要怎么做是一回事，
对，这个可能可以延伸一下，就是说很多时候因为这个就是会跟有一些人就比较容易会散发出吸引人的，讲很简单就比较性感的感觉，那但是这件事情就是你讲的对啊，就是那这个事情是不论他愿意不愿意或者是他是不是有刻意要这样子做，那到底你也问一下、我就举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好了，就是呢我最近都喜欢看一些就是男生会喜欢看清凉照，我也喜欢看有六块腹肌的男生的照片啊，对不对，然后呢我就记得有一次好像跟我的朋友我们在聊这个，然后我们就说这很想摸摸看，对不对，真正常吗，我的意思说就是朋友们都会讲这种很夸张的话，
可以摸一下吗，
就是你靠近的时候也不要这么让人家害怕嘛、所以意图其实是重要的，
因为就是想到很多很不
舒服的很多经历，
我整个一下就有点想吐，
是真的，因为我那天我早上我不是跟你说我找出来就里面你们有谈过，然后你就说你问你妹，然后你妹说她没有遇到，然后我其实那时候也是因为就是你们两个认识我嘛，有看过我就认识我的朋友就知道，听我讲话也知道我也是比较冲的女生，比较凶的女生嘛，但是你看我就还是会遇到的，那所以我就更不能想象说我自己都会遇到，然后我有身边这么多温柔可爱的朋友们，因为真的温柔的人真的就特别容易，
因为他没有很强烈的
说不要
说出他的想法，那些加害者就会觉得说是可以的，会觉得说
是听了就想要
是同意的
揍他们一顿
这样子的感觉吧，
对，没错，
有人提出来就是希望大家越重视这件事情、嗯、当有意识的人越多，这些加害者他们敢动作的情况就会越少。
没错，而且就是法律现在如果修的比较完整、嗯、我还没有仔细了解那个内容，当然也是有这个吓阻效果、嗯、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觉得我们一步一步做，因为还有一些是动物医院的职场环境人都比较少，所以例如说这个的后续的资源什么的，这些可能后续大家都可以再集思广益啊，或成立互助会啊，或我们自己成立，我不知道啊，就是这有很多种想法。
像我自己有时候就是如果要从主人身上接过狗狗，如果是女生的话、嗯、因为她有时候抱得很近，
对，
或者说甚至会请女生助理去帮我抱，尽、嗯、量会避免掉这些事情。
就算我就是女性的事主，我要从她身上抱过来狗、嗯、我不小心会碰到她，我会先跟她讲说我可能会碰到你，不好意思、嗯、
是啊，
不管是男性女性都会跟她讲、嗯、就是像你讲小心狗或是猫，你一定会碰到对方的身体、嗯、
你怕狗会掉嘛、嗯、所以我一定是环
保护狗为主。 对、啊、对，但是就算是同性别我都会先跟他们说、嗯、总之我们今天就是讲了很多的案例，然后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还是请大家先推荐我们适合的讲师人选。
对对、
嗯、这件事情我们大概透过学姐的帮忙，应该线上课程这件事应该很快、
嗯、我们应该很快可以做，然后
很快可以做，所以请大家推荐合适的讲师啊，或者是如果諮商师我觉得是很不错，如果他们有愿意出来担任这个角色、嗯、就是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去面对调解这样子的情况的话也很欢迎，因为我知道蛮多兽医师他们也有在諮商啦，如果有不错的人选或者朋友也可以推荐给我们，这我们可以先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嗯、
好哦。
那如果说对我们分享的内容有兴趣或是有疑问的话，都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址是 www.wondervet.com.tw 或是 Google FB 搜寻 WonderVet 超级好兽医都可以找到我们哦。
喜欢我们的内容也可以点选 Apple Podcast 上连结请我们喝杯饮料。那今天节目先到这边咯，谢谢学姐来跟我们聊天，
谢谢。